弟兄姐妹，你们都好。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爱慕神的话。什么是神的话呢？怎样去爱慕呢？究竟神真的有没有说过话呢？对，神在三个不同的时代跟我们说过话。三个不同的时代是哪三个呢？跟谁说话了？说了什么话呢？他是向人类说话，就是跟你跟我说话。他说话的内容就是把他自己告诉我们，也把他的旨意告诉人类，把他的国度彰显在我们当中，也告诉我们他的请求。神的话你们都有的，就是这一本圣经，就是神的话语，圣经。如果有人告诉你还有其他神的话语，你不需要相信，因为清清楚楚的，这个就是神的话语。神的话语记录在旧约圣经，也记录在新约圣经里面。我刚才说有三个时代神说话，第一个时代就是旧约新经圣经的时代。希伯来书今天跟大家念的一段三节，只有三节的圣经，希望你都记住。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，他说神在古时候曾经多次用种种方法，这就是先知向我们的祖先说话。神用很多很多不同的方法向很多的先知讲话，在古时候，以前 in the past，以前的时候，神跟先知讲话，先知就把神的话语记录在旧约圣经里面。这是以前，可能你就问了，几千年以前的事啊？如果我们相信就是摩西五经是摩西所写的，那么大概有四千年了，你就会问了，哎呀，4000 years ago 啊，四千年以前的书说的话跟我有什么关系呢？神多次多方用不同的方法跟我们祖先说话，祖先就把所说下的话写下来，放在旧约新经里面。我等一下就会告诉你跟3000多4000年之后的我们有什么关系。第二个时代就是新约的时代。希伯来书刚才念的一章二节上半节说，在这末后的日子却借着他的儿子向我们说话。末后的日子就是 end times， 就是 last days， 末世。记了上次我跟大家讲到的时候，我就说什么时候哪个时代是末世的时代啊？ End times 在哪时候？记得吗？不记得。这是从耶稣来第一次来，耶稣第二次回来，这个还没有发生，对吗？第一次来第二次回来之间这一段的时间就是末世， End timesLast days， 你跟我现在就活在这个 end times。 你说哎呀错错错、啊、广东话就是的人说什么是 end times， 我还有很多理想梦想，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，为什么说现在是 end times？ 他的意思，圣经的意思就是说现在越来越近耶稣再回来的时间了，越来越近了。你活了一天就近一天耶稣就会回来。 就是在这段日子里面，神借着他的儿子，就是耶稣基督，跟我们说话。我们主要的就是把耶稣所说话的话写下来。后来也有门徒把耶稣的教训写给不同的教会，收集起来，就变成我们的新约圣经。所以呢，第二个时代就是我们现在，耶稣神的儿子，他曾经说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耶稣就是要告诉你神的旨意，神的话语，神的教训，神的命令，透过耶稣基督实实在在的向你跟我说话。我们把这些话收起来写下来，就变成了新约圣经。在耶稣的年代，马太福音的时候，马太福音写下来，耶稣也肯定旧约圣经，在五章十七节，你们念好吗？一二三，你们不要以为我来是要废掉除律法和先知，我来不是要废掉，而是要完成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就算天地过去，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会废去，全部都要成就。耶稣说的这句话，耶稣说我来不是要把旧约废掉。当耶稣说律法跟先知，就是表示旧约整本的旧约圣经。当时当年代第一世纪的时候，当人说旧约圣经的时候，他们是叫律法，摩西律法，先知书。所以当他说律法跟先知的意思，就是整本，包括整本的旧约圣经。耶稣来说，我来不是要废除它，是要成就它，完成它， fulfill 完成它。耶稣基督来不是要废掉旧的，乃是要成就旧约圣经所说的全部的话。那是第二个时代。第三个时代是哪时候啊？我刚才说了，古时以前，大概如果是从摩西开始，大概三千多四千年前，旧约圣经从哪时候开始写的？新约圣经二千多年前，耶稣来到世上，他的说话，他所说的话，我们写下来变成了新约圣经。那么第三个时代是什么时代？第三个时代就是你跟我的现在。现在，哎呀，你在说妹夫，你是不是在说一段呢？现在神还是跟我们说话吗？你听清楚啊，好，不要睡觉好吗？你听清楚，有些人已经累了啊。第三个时代就是神透过圣灵向我们说话，神透过圣灵跟你跟我说话。哎呀，你说没有这回事，我告诉你有。希伯来书第三章的七节就说，所以就像圣灵所说的，如果你们今天听从他的声音，圣灵向每个信徒说话，你要听圣灵在你心里面所说的话，就是第三个时代。So as the Holy Spirit says, today, if you hear His voice, 今天，真正的今天，如果现在你心里面感受到圣灵在透过神的话语跟你说话，你就是明白了，你就会明白我现在说什么。在希伯来书三章七到十一节，这段经文就是从诗篇九十五篇七节到十一节来的。如果你翻开两段圣经，你看下去，你觉得，咦，差不多的， 为什么呢？因为希伯来书的作者就把诗篇抄进了他的希伯来书里面。怎么说呢？他在哪里说？因为他是我们的神，我们是他草场上的子民，是他手下的羊群。如果你们今天听从他的声音，就不要按着心，好像在米尼巴，就是在旷野的玛莎的日子一样。如果你不很小看圣经，你都不知道我在说什么。知道我说什么吗？诗篇九十五篇也是希伯来书同样说的事情，就是在当摩西带领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的时候，在旷野里面，在旷野里面他们有四十年，那四十年真的辛苦啊，没得吃没水喝，很辛苦，人有多几十万人，在旷野里面什么东西都没有。当时代哪些以色列人就埋怨了，哎呀，有说摩西摩西，你说神带领我们出来什么苦，我们回到埃及做牢地还好啊，做牢地我们还有东西吃，在这个旷野没东西吃，摩西摩西，你是不是要把我们都带来这个旷野，你们死掉啊。当时的以色列人就是这样埋怨，他们信暗的，是不是 hearten 啊？好像在米利巴，在旷野里面一样，在哪里？在那里，你们的祖先曾经看见过我的作为，还是试探我、考验我？弟兄姐妹，你跟我一样，我们的领受很多很多神的恩典。神的保守，神的安慰，神赦免我们的罪。可是当我们遇到困难，遇到不开心的时候，你们就会跟我一样埋怨，神啊，你在哪里？你说你帮助我，你说你爱我，你究竟在哪里？昨天我去探访一个家庭，这个家庭是开餐馆的，我去他的餐馆，餐馆里面有几个他的朋友是国内来的男的在谈话，我们坐下去哈，跟他们这几个男的谈话，都是中年人了。我在介绍哈，我说他们在谈论人很贪心啊，贪财啊，他们不是基督徒，可是他们说哎呀受到骗啊，受骗啊什么的。有一个人就说了，他因为知道我是传道人，他就有一个男的就说了，他说你知道吗，我的妈妈是基督徒，在国内他自己都五十多六十岁，他说我的妈妈是基督徒，可是当我很小的时候，有一天家里面什么都没吃，米饭都没有，只有纸条饭食，他就跑去问妈妈，妈妈，你说你相信耶稣，为什么耶稣不给饭我们吃？到今天他还是问同样的问题，为什么神你不给我钱？我这么穷，受别人骗我，为什么你不给我钱？我们都是这样，我们忘记了，今天他还活到今天，他不知道是神的恩典。我就告诉他，你妈妈真的有福气。我问他妈妈现在在哪里，他说我把妈妈放在老人院，她很老了，现在什么都不记得了， dementia。 我说你说神没有看顾你，可是我觉得神很看顾你的妈妈。他问我为什么，我说你看你妈妈有这个好的儿子就是你，你怎么爱你的妈妈，难道你可以说神不看顾你妈妈吗？他当然不接受我这个说法，他在笑哈哈哈哈的样子。我们就是这样，神赐给我们宝贝儿子儿女，我们不会感恩，我们不会觉得哎，神啊太好了， 你赐给我有个儿子，赐给我有个女儿，健康的，你不会感恩。可是当你的家人有病了，好像你爸爸妈妈老了有病了，你就埋怨神，神啊，为什么摸你不医治他？为什么你不保守他？在哪里你们的祖先虽曾见过我的作为，还是试探我考验我？考验多长时间？40年之久。所以神说，我应验恶那个时代的人。你不要以为神就是爱，就是爱，就是爱，好像老好人一样。是神说，我厌恶那个时代的人。我曾说，他们心里迷糊，他们是心里迷糊的人民，不认识我的道路。所以我在愤怒中起誓，说他们绝不可进入我的安息。如果你有兴趣看出埃及记，你就知道了，当时代的人可不可以进入神所应许的美地啊？一个都没有，一个都没有进去，只有他们的子孙可以进去。当时代的人没有一个可以进去。所以当希伯来书的作者引述这个诗篇95篇的时候，这是把当时代的以色列人，是大概2000年前的事情了啊。埃及啊，摩西带领埃及啊，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大概是2000年。为什么我说大概呢？因为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年代，有说是1500年主前，有说是2000年主前的，所以就是我们也不知道 exactly 是哪个时代，大概是2000年前哈、啊，在主前，这、就是距离我们现在3000多以前了。当时代埃及对以色列人非常的不好，要他们做牢地，所以摩西把从神领到了那个命令，就把以色列人经过很多的痛苦，就把以色列人带离开埃及。所以诗篇95篇就把那个时代所发生的事情写下来，把当时发生的事情写下来，记录在诗篇95篇。希伯来书的作者是主后大概几十年的人，他从诗篇95篇看到那个诗篇，就把内容写在希伯来书当中，用来鼓励当时的希伯来书的读者教会。我说的好像很 complicated， 哎。当时因为当时的人心里面很硬，心里希伯来书写的时候，那时代的人心里面也不认识神，也埋怨神，也觉得神不看顾我，试探神，埋怨神。当时代的人也是一样，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就用诗篇95篇的内容跟当时代的人说话，说你们按着心，你们试探神，考验神，迷糊，心里面迷糊，不认识神的道路。你看希伯来书3章12节，他这点说，对当时代的人说，弟兄们，你们要小心，免得你们中间有人传着邪恶不信的心，以致离弃了永活的神。你看到这说话是很严厉的，很严厉的话，你看得出来吗？就是说他们中间的心邪恶，他们要离开神。所以这个作者希伯来书的作者就说，为什么才能说希伯来书的作者呢？你就会问我，不是保罗吗？不知道是不是保罗写的，所以我就说希伯来书的作者，他说趁着还有今天的时候，今天你要天天无上的劝勉， 免得你们中间有人受了罪恶的诱惑，心里就刚硬了。他用以几千年以前的事情用来现在劝勉他面前的信徒，你们都是一样，你们跟他们当时大一样。今天，所以就是从出埃及诗篇写上了出埃及的事情，希伯来书的作者就用诗篇来安鼓励他当年当时代的人。圣灵的工作就是这样，一段不断的时代，不同的时代，把神的话语跟人说话。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在第三章的七节就说，如果你们今天听从他的声音，今天，我不知道你今天听不听到神的话语，可能你今天心里面还在想，哎呀，明天我要上班了，有哪个困难我还没有解决，怎么办？有可能你今天在想家里面还有一些事情还没有弄好，可能你心里面想，我跟我的配偶关系最近很紧张，好像总是大家都很容易的生气。可能你心里面想，我的老板好像对我很针对我，好像对我所做的事情不太满意。可能你今天在想，哎呀，我没有工作了，怎么办？前面的路怎么办？我们总是想自己心里面的事情。神今天要告诉你，你要听的是他的话语。So as the Holy Spirit says today, if you hear His voice, 今天神的透过圣灵的工作向你跟我说话。好，我们 recap 啊，再想一想，神曾经跟我们说话是古时候旧约末后的日子，新约今天圣灵透过神的话语跟你跟我说话，三个时代跟我们说话，都是把他自己他的旨意他的国度他的请求跟我们说话。当你知道神不断地跟我们说话，你的回应是怎么样？你的回应是怎么样？哎呀，怎么大本书怎么看得完，看来看去就总是人的名字，看来看去总是什么献祭啊什么的，都不好看，你就把它放下来。有时候打开来看，为什么总是在骂我？为什么所说的都是我的心里面想的，都是在骂我？不听了，不想看了，总是骂我的话，放下来。有时候你拿起来看的时候，你觉得，哎呀，很困难啊，这怎么可以啊？心里面想一想也不可以吗？我心里面恨一个人，他真的对我不好吗？为什么恨一恨也不可以啊？为什么？哇，我见到这个女的很漂亮，哎呀，我心里面在妄想哈，想一想一些都不可以，太离谱了，不可以，这个圣经的要求太高了。你的回应对神的话语，你的回应是怎么样？诗篇一百一十九篇，诗人就这样说：我喜爱你的律例，我不会忘记你的话。诗人说：我很爱啊，爱你的律例，我多么爱慕你的律法，终日不住的默想。你终于想的是什么？你一天想的是什么？不单单是喜爱，不单单是爱慕，他说我必遵守你的律例，求你不要把我弃绝。不单单要爱要念， 还有遵守。喜爱就是不会忘记，你最喜爱的东西是什么，你最喜爱的人物是什么啊？有没有最喜爱的人物？我最喜爱我的妈妈。可是当你长大了，你就不会这样想。我的两个儿子现在最喜爱的不是我啊，我以前问他们小的时候，你们最喜欢的人是谁呀？妈妈。长大了，你们最喜爱的人是谁呀？妈妈。现在问他们二十多岁了，你最喜爱的人是谁呀？不回答你，这是什么问题呀？这是什么问题呀？ What a question！ 真的，你最喜爱的，你不会忘记，你不会忘记啊！你现在问新月最喜爱谁？你不需要回答我，我都知道了。你不会忘记他，你早上想着他，午间想着他，晚上想着他，对吗？你喜爱神的话语到这个地步吗？爱物就会怎么样？不断的念，不断的思考，不断的查考。你不会说哎，我很爱你，可是你总不打电话给他，对吗？你会不会这样做？如果你说我很爱我的妈妈，妈妈在中国，可是你从来不给他电话，我就觉得有点奇怪了，对吗？今天你还可以打电话给你妈妈，你就快要打了。我妈妈已经离开世上，我想挂念她，爱她，想打一个电话给她都不可以。你爱慕她，你不断的想找她，跟她谈话，你爱慕神的话语，你就很多时间会打开来看，看神跟你说什么。你看完了不是 OK I'm done， 你不会这样。你看完了你就遵行神所教训的，是什么意思啊？等一下跟你说。诗篇十九篇他说，耶和华的话语是洁净的，能经历到永远，耶和华的典章是真实的，完全公义，都比金子宝贵，比大量的金金更宝贵，比米根甜，比蜂房地下来的米根甜。你会不会觉得神的话语是这样甜，这样好呢？我告诉你，真的很宝贝，神的话语真的是这样甘甜，这样宝贝。如果你不明白我在说什么，我就邀请你参加灵修，经常自己灵修读圣经，参加这个 Bible Study 小组查经、主日学崇拜，你来听听神的话语，你就明白我在说什么。如果你说哎呀 very boring， 这是你没有打开你的心去看神的话语。因为神的道是活的，是什么意思？你说字都是死的，对吗？文字死的，可是神的话语是活的。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，你们念好吗？一二三。
因为神的道是活的，是有效的，一切两刃的剑更锋利，甚至可以刺入剖开骨髓关节与骨髓，并且能够辨明心中的思想和意念。
奇怪，神的话语进入你的心里面，进入你的脑袋里面，进入你的心里面，知道你在想什么，知道你的意念。 For the word of God is alive and active, sharper than any double-edged sword. Excuse me. It penetrates even to dividing soul and spirit, joints and marrow. It judges the thoughts and attitudes of the heart. 你想的东西，心里面的态度，他的 judge， 他的判断。 因为神的话语就是跟我们每一天的生活相连，紧紧的相连在一起。你说我不觉得，就是你没有这个行果，你没有听。我举例哈，当有敌人在你面前的时候啊，诗篇119篇第23节，需要做领袖的，做的为棒了，你的伯人却默想你的律例。就是说你明天上班，你的老板在你面前骂你，哎呀你做的不好，这个不好，那个不好，那个不成。可是你心里面怎么样？你不会跟他顶着说，岂有此理，你为什么你这样对我说话，你错了，你不会这样说。你心里面默然的接受，在思考神的话语。有没有试过，当别人在骂你的时候，你心里面想什么？你心里面想怎么样对抗他，对吗？怎么样跟他对着抵抗他？怎么样保护自己，把他所说的话都否定？你心里面忙着想这些。可是 next time， 下一次，当你老板、你太太、你丈夫、你的儿女、你的朋友在骂你的时候，在说一些话对你没有礼貌的时候，在伤害你的时候，你心里面在想神的话语。你试试看，如果你这样做，你就不会对抗他，你就会寻找跟他和好的机会，你就会表达出我在听你说的话，我想想可不可以改变。你心里面的思想神的话语。第二点就是，当你哎呀 bad mood 啊，我们年轻人常常说哦，你的 bad mood 就是说我的情绪低落，我不开心。姐妹最多了，对吗？闹情绪啊，姐妹最多闹情绪。诗篇119篇28节，他说：“我因愁苦而流泪，求你照着你的话使我坚强。”你心里面就明白，神的话语可以帮助你坚强。你在情绪低落的时候，你就看神的话语，你就说：“神啊，求你帮助我坚强。”你看，你所经历的每天的生活跟神的话语紧紧地扣在一起。你做卖卖的，诗篇119第36节说：“求你使我的心倾向你的法度，不倾向不义之财。”神的教训就跟你做善意的头脑连起在一起。我们香港有一个人物啊，我不知道你认不认识他呢，做建房子的很大的工程啊，找了一个 contractors， 很多的 contractors 啊，就是那个工程的，做工程的帮助他建房子，建好了房子不给钱，听得懂我说哈、啊？这个人找人来建房子，建好了不给钱，为什么不给钱？他说你要替我做第二个工程，用很低的价钱做第二个工程，我才给你第一个 the first one 的工程的钱的工资。你说有这些人吗？有这样的人吗？真的有这个人，真的。如果你知道香港，你就知道了，真的有这个人。就是很多人都是被他压得很苦，收不到钱，白白的工作了几个月收不到钱，要用更低的工资为他做另外一个工程，他才被低 the first one 的工资给他。这个人现在在哪里啊？你知道吗？都不知道，现在他在大海的底部了。因为他做了很多很多这样伤害人的事情，神的公义啊，有几个人 kidnap 把他 kidnap， 怎么说呢 ？kidnap， 包啊，绑架，把他绑架了，把开船把他开到了大海当中，之后发生什么事不知道，就是知道他可能已经死在大海里面。这个人物在香港非常的出名，非常非常出名。如果你不知道，你我想你找找这个资料，下个星期告诉我他的名字叫什么。真的，我们做买卖的很多都是不公义的，可是圣经告诉我们，你要公义的处理你做买卖。每天的生活又怎么样？六十二节他说，因你公义的典章，我半夜起来称谢你。啊，你每天你看到你的生活，每天啊，好像过去那个星期啊，很多弟兄姐妹都要参加那个 VBS 啊，有一个姐妹带了三个小孩子来参加，每天住在厨房帮忙，你都知道是谁了。昨天他跟我一起去这个餐厅，我刚才说的那个朋友的餐厅吃饭，吃完之后我就问他，因为是那个朋友开餐馆的那个朋友的女儿 birthday， 所以呢就是在餐馆里面哈，很多的东西吃，我就问来帮忙这个姐妹，她叫阿云啊，我就问阿云觉得怎么样啊，开心吗？她说so-so 啊，你知道什么意思？差不多了。我说为什么啊？他说在 VBS 在厨房侍奉开心多很多。真的，他真的这样跟我说。他说在厨房里面帮忙切东西了、弄菜了、什么清洁了什么的，很开心。可是昨天去那个餐馆坐在哪里？那个 waiter waitress 拿东西给你吃，吃饱了。拜拜，他说没有意义，不是 birthday 没有意义啊，就是说那个意义跟服侍弟兄姐妹的意义距离很远。他就是会啊，神啊，你的公义的恩典，我半夜起来称谢你。他心里面的充满了这个感谢的心，明白吗？我们每天的生活都会有顺利的，不顺利的，有困难的，有不困难的。可是当你晚上你在床上，你回想整天所经历的，你感恩称谢神。神的道是有益的，神的道就是神的话语。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他说，一起念好吗？一二三，全部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，在教训、责备、导正和公义的训练各方面都是有益的。今天我的主题就是说，神的话语是很宝贝的，你要爱慕神的话语。因为为什么呢？因为都是神的话语，都是神所默示的，就是要教训我们、责备我们、导正我们，在公义的训练各方面都是有益的。所以今天我希望你听完了神的话语，就每天回去看神的话语，爱慕神的话语，回到教会参加主日学、参加崇拜，学习神的话语。最近看报纸哈，我已经圆了，说完了今天要说的。可是最近有一个新闻很感动我，我也开给 George 看。这是在香港有一个人叫刘静图，听过吗？刘静图他是《明报》以前的编辑对吗？编辑对。他几个月前给人有人收买了几个 hitman。想把他杀死，在路上他上班的时候，在香港一个路上啊，他吃完了早餐回去拿他的车的时候，有两个，现在说是两个，可能有多个两个，就用刀要杀他。感谢神， 他活过来，现在已经把两个 hitman 逐到了，可是后背后主使这两个人的给钱的还不知道是谁。刘静图就在一个季节会里面说，他说什么？他说诗篇37篇，诗篇37篇，他说神啊，你的公义好像光一样的叫出来。他说我这几个月很辛苦，可是我心里面绝对没有愤恨，也没有抱怨，我只是想诗篇37篇这一句话，就是神的公义一定会好像光一样的叫出来。你看神的话语支持着这个弟兄经历过这么长的痛苦，他说还要半年，需要半年做这个治疗，还没有全好起来，他的腿还没有感觉，还是没有感觉，因为神经已经给横断了。可是他所看重的是神，你的公义好像光一样的发出来。弟兄姐妹，如果你可以爱慕神的话，神的话就是好像这样的来帮助你。当你遇到了困难、顺利、痛苦、疾病、健康什么的环境，你就明白神的话语是活的，是帮助你的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因为是你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，你透过先知把你的话语写在旧约，也透过耶稣基督你的儿子把你的话语写在新约圣经，现在你也透过圣灵用神你在圣经里面的说话来鼓励我们，提醒我们。我们感谢赞美你，求你把爱慕神你话语的心放在我们弟兄姐妹的心里面。等一下我们有主日学，就是学习神你话语的机会，求你感动弟兄姐妹都留下来学习神你的话语，愿神你的心得到最高最高的荣耀。我们以上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， Amen。